圣徒们，我们现在继续。我再接续我刚刚所讲到的。我这一周在考虑这几件事，说到叫圣灵忧愁以及消灭那灵。就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那灵的这两方面。以及他的工作，这就是我们讲到素质的一面。纳灵素质的一面，还有纳灵经纶的一面及其工作。我们都知道纳灵有这两面，这并不是圣经的用词，但这真理的确是在他的话里。就好像主耶稣作为一个人来的时候，他有也是有以在这两方面有份于神的灵。首先，他在玛利亚的腹中由圣灵承运，这个承运是借着，也是同着灵。所以，耶稣那人的出生乃是出于那灵。叫他有神圣的性情，就他是在玛利亚的腹中是圣者。你可以说，借着他的承运和出生，耶稣就经历了或是具有素质的灵，或者说那灵素质的一面。然后30岁的时候，他出来尽职，他到约旦河，在那里履行了神的，或者是履行了神的义的要求，被施浸者约翰所施浸，而受浸的意思就是了结、埋葬、救人。所以，作为人，主也需要经过这个过程。他向自己而死，埋葬了，在受浸里埋葬自己。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经上说，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。这个纳灵的降下，你可以说就是经纶的那灵，经纶的一面。这是神的灵的工作在耶稣那人身上，在经纶的一面。这灵就高抹他，而那一个的受高不是为着他的素质，不是为着他的生活或是存在，那里的灵乃是要叫他得着能力，叫他得着权柄，是要叫他登基来执行神的使命，做神的工作，来完成他属地的职事，成就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作为人，作为神人，有着两面的经历，所以他是一个满了那灵的人，里面里里外外满了那灵。他所做的，他所说的，都是凭着那灵，也是同着灵，他的生活，他的见证，都是满了灵的。他建立了，为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。看看信徒在复活那天的晚上，信徒聚在一间屋子里，主临到他们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这是圣，我们受圣灵，那就是圣气。 对，希腊文圣器和圣灵是同个字。那里吹入那灵，意思就是主将自己作为赐生命的灵吹入他们里面，主成为，并且变化形状成为赐生命的灵。所以早期的信徒就接受了这个素质的灵，接受到他们里面为着他们的存在、素质和生活。一切与这内住的灵的工作有关的事物，就像我今天头一部分的交通所提及的。但许多天之后，50天，在五旬节当天，那灵又再次临到。但那一位灵不是不同的灵，是同一位灵，但是这一次的临到是作为父的应许。浇灌在这一班信徒身上，他们已经具有素质的灵、素质生命的灵了。他们已经在里面接受了那灵，但是他们仍然需要等候那个时刻、那一天，叫经纶的一面、经纶的灵能够浇灌在他们身上，而这个浇灌，就是要叫他们能够得着那灵的浸。这那灵的浸，第一，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。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这是为着召会的形成。但不仅主将他们浸成一个身体，就是形成了召会。叫身体在新约里得以产生，那一个进也叫他们得着能力，所以在哥尼罗家不叫外邦人，五旬节是犹太信徒，然后行传十章的哥尼流家是外邦圣徒，他们都被进到一个身体里。如果你继续读行传，信徒继续经历那灵经纶的一面、能力的一面，是为着他们的行动、为着他们的工作、为他们的传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要叫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恩赐，好建造教会。他们一次一再的经历这一方面。信徒们经历了这一个，在希腊原文充满这词有两个希腊字，一个就是 peru，是里面的充满。这个就好像风吹到屋子里，充满了屋子。另外一个字 plethora 是外面的充溢。是那灵的充溢。之后，他们有起初的经历，然后他们又继续的经历这个里外那灵的充满。彼得经历了这个，当他在会堂里说话的时候，在被逼迫的时候，他是满了那灵，那是外面的充溢。叫他有权柄和能力来传扬、来说话，为主说话。之后，保罗他受浸之后，他在那里呼求主名，他也被灵充满，那是外面的充溢，外面的充溢。同样的，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那个时候就接受主了，因为他已经呼求主名了。但是他需要等到亚拿尼亚，主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联合将 叫他与基督的身体联合，他才接受了那灵外面的充溢，叫他得着能力，来为着他的指示。所以这些是新约里的事例，这是这个基本的真理，基本的领会。我们也同样的经历这两方面，不是不同的灵，是同一位灵的两个方面。素质一面为着我们的生活和存在内在的内住的灵，内住生命的灵。另外一面有经纶的灵，这是在能力的方面，要我们能够被在这灵里受浸，能够经历那灵的充溢，好叫我们能够说话，能够侍奉，能够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建造召会。我们可以传福音。今天我们不能放胆，没有能力来说话，来传福音，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第二方面的灵，就是那灵的充溢。事实上，我们若是在教会里有一个正确的地位，与教会是一，站在基督身体的立场上，这些事实，这个那灵充溢的事实就是属于我们的。你不要走灵恩的路，就是需要祷告多久，然后进食，突然间这个屋顶就打开，那灵降下来，你被那灵击打，被那灵击杀，就开始说方言，做着许多奇怪的事。忘记这一切吧，这是错误的领会。不，我们已经被受，已经受浸，进入在一位灵里受浸，就好像我们接受了大灵一样。那在主复活的时候，这个素质的灵就已经被吹到信徒里面，然后在他升天又降下之后，这位能力的经纶的灵就浇灌。我们若是与主是一，与基督的身体是一，这些事实都是我们的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要应用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光景，对不对呢？事实是属于我们的，但经历呢，不一定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光景，正确的地位。我刚刚讲到了这个叫圣灵忧愁，这与我们不履行这没有一个正确的光景有关系，就是那灵印图的工作，我们会阻挠他的工作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，亲爱的圣徒们？所以过基督的生活，我们就不应该叫圣灵忧愁，应该要叫圣灵喜乐，叫他快乐。这是借着受那灵的引导，照着那灵生行动，倾听那灵，顺服那灵，向那灵降服。借此，我们就会被那灵充满。你几乎不可以说不需要祷告，说灵啊充满我，那灵自然而然就会在这样的情形里来充满你。所以我们才说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罪，与主是一，认我们的罪，一直过一个奉献的生活。这一切就是要顾到那灵，而不阻挠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就是充满我们的工作。但另一面呢，是不要 消灭那灵。我现在要应用这个，就是应用在经纶的一面。那灵渴望行动，与我们一同行动，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行动。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，我愿做主活水运河，充满生命的圣灵，要流出活水的运河。对，这就隐含了传福音，还有将基督供应给人，为主说话，这一切的事，要做这样的运河，我们就需要在外面被那灵充溢，不仅是里面被充满，还需要外面被充溢。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我们不应该消灭那灵，那灵就好像这个火一样，一直在我们里面焚烧。这个火就是圣灵的这个冲击力，要有所成就，要在那里扩展，在地上能够有所作为。他主来到，将火丢在地上。福音就应该是这火丢在地上的一部分。这个那灵的这个方面，或者说这位灵，不应该被消灭。意思就是，这位灵一直在那里运行、行动。举例而言，为什么在教会的聚会中，我们不开口呢？我们不讲话呢？不祷告呢？那灵有多少次在那里催促我们、摸着我们、敦促我们，在我们里面行动，让我们在那里压制它。消灭它，把它压下去。哦，然后你就发现，哎呦，那灵已经不再搅扰我了，赞美主。什么？那是因为那灵被你压制了这么久，被你阻挠了这么久，它被消灭了，在经历上被消灭了。你把那灵消灭了，你一直在浇水在上面。所以这灵就不再运行了，不再焚烧了。我们与主的合作，不就是应该不要消灭，而是要眺望，眺望，要点燃，让火焚烧，要加汽油。这是我们所该做的。现在我要来到我的重点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怎么不要叫那灵忧愁，而要跟随那灵？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消灭那灵呢？而要点燃，要叫那灵烧得更旺呢？求叫我们能够经历这位三一神奇妙之灵。到时我们在这个活力牌训练弟兄所交通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活力牌急切的交通》，这个秘诀就是祷告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我们祷告中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活力牌的实行里，第一头一件事就是够多彻底的祷告。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不会离开我们，天天叫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光景，能够与主有彻底的交通，然后有够多透彻的认罪，还有许多事，并且有够多彻底的祷告。这三件事是我们之前讲过的。这必须在我们被那灵充满的交通之前，需要完成的条件。其中，祷告是主要的。 你如何能够维持与主的交通呢？是借着祷告。你如何能够过一个认罪的生活呢？也是祷告。所以，这是我们弟兄所说的。
这是我们弟兄所说的，把这两方面连在一起，这个数值的充满是一个基础。我们更多的被灵用这种方式所充满，就会产生这个外在的充满的浇灌。这里面有一个桥梁，从一面到另外一面。这个桥梁是什么？这个桥梁就是我们的祷告。让我读给你们听。我们所参与这个经纶的灵的浇灌，就是这个那灵作为终极完成的灵，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在我们做把我们做成他的家，这是一个基本。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经历这个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缺了祷告。祷告是这个桥梁，把这两方面连在一起，这就打开我的眼睛。这是1993年，这打开我的眼睛。我们有这个里面的内住，那里的内住，我们有它，但是我们没有力量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桥梁。祷告是我们的桥梁。很多这个朋友君杰的圣徒会说，你需要，这是违反圣经的教导。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，神灵就进到我们里面，神的父也来到我们里面，灵在我们里面，完全的。这个三一神都在我们里面，他与我们是一，成为我们的组成跟我们的所事。圣经向我们启示，这个三一神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数值，成为我们的元素，成为我们的组成，与我们相调。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安静呢？没有用处而没有力量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摸着那个外在这个那灵经纶的灵，这个外面的这一面，我们需要一个桥梁，这个桥梁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要放弃这个五旬节的这个观念，而且。我们需要祷告，不是我们需要每一天、每一年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就是与主有不停断的交通，一直享受他、感谢他，这会让我们疯狂。当我们疯狂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力量，就有这个冲击力。当我们去拜访一个福音朋友，我们不要作为一个尸体而去。当我们去看拜访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一种疯狂的方式，我们就有力量在我们里面。就一面来说，我们应该作为最疯狂的人，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正常， 这些是从我们的祷告来的。让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祷告，就会让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。我们需要祷告，但这个不是只是为着在这里祷告说一些话然后就结束，不是一个计划，一个时间计划，而是操练灵。我还没有说完，然后继续还要连着那灵的释放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一面是操练，释放是另外一面，操练是不花很多时间，不需要很多力量，但是要释放需要更多的能力力量。在这已过的日子，要来的日子，我想要请求你们要来操练，来更多的祷告，不只是说一些话，一种宗教的方式。我们已经说过了祷告很多，而是带着祷告，祷告是借着一个完全的释放那里。要把你的嘴巴打开，我要充满你，我的嘴巴是连到我们的灵，连到我们的心。当我们不开我们的嘴，就很难使那灵要进来。当我们打开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灵就被启动，灵就出来，就被释放。我们今天太多囚禁那灵，我们把它锁起来，灵在那里，那灵想要被释放，让我们囚禁了他，借着你的个性，对你的安静，或者你的不合作，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改变，来学习操练灵，甚至释放我们的灵来祷告。不管是个人，也还有团人团体，借着聚会里，或者两两三三，也操练你的灵，不要只是坐在那里讲一些话，那是一个问题。我们在我们的心思里太多了，我们要从我们的灵里出来，从你里面出来，要从你的心思里出来，就是你要从你里面出来，要进入那里，借着操练释放那里。有时候就是这个大声的呼救，就是甚至是喊叫，我就是说这个意思。你说这个好像很不是很有礼貌，有点冒犯，我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只想要活水，我想要让这个活水出来。我不是在这里做一个好人，或者一个很庄重的人，我不是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做一个正常，但是我们这里有个很迫切的需要，让那灵被释放，是那灵要自由从我们里面出来，作为一个活水的频道， 做主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关监狱的门，让这个灵出来。就是在这里祷告，不要只是讲讲话，要让它让这个燃烧火燃烧起来，成为有声音，让一个喜乐的声音赞美主，让灵释放。为什么我们的主日还是这么的安静？那灵属灵的释放在哪里？如果每个人都在这里关闭，那就是一个死亡的聚会，没有灵恩典的释放恩赐的释放，甚至有新人来，我不想要回到这里。当每一个圣徒都释放那灵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马上不只是那祷告是那个桥梁，我要再加一个桥梁，那个桥梁就是我们的说话。祷告跟说话就是我们释放灵的方法，要操练来释放我们的灵。当这个发生的时候，很多圣徒就会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聚会就会改变，我们的福音也会改变，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会有活力，因为我们有那灵，不是在事实上，在外面上，而是在经历上，在我们的喜乐上，我们得着释放。我在这里停在这里，我给你这两个诗歌来唱，关乎释放灵的诗歌，就是这两首诗歌非常的包括英文的845跟846。我以前是很内向的，是一个中国人来的小孩，孩子，男孩，我没有办法处理那噪音。主怜悯我，让我有一个突破，借着这两个诗歌。如果我留在那个光景里，我就会在留在我里面，把我自己，我的灵就没有办法出来，也没有办法与弟兄姊妹有交通，也没有办法建造身体。我必须要与我自己征战，把我的个性给丢在一边，我从我的内向的这种个性里面出来，来操练我的灵，在聚会里就要花很多的年日。我在这里人在侍奉，我在这里能够侍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要停在这里，阿们。我在这里操练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要在这里释放灵，要让它如火燃烧起来。那灵已经在这里，为着我们的享受，也运用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阿门。Amen。